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8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啊，又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出来了，是党中央国务院啊发的一个重要的条例。这个大型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啊，这个老傅同志啊曾经非常兴奋地对他的子女说，你看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上边呢连这个夫妻团结都要发一个文件啊，就是说对大家的这种照顾啊无微不至。确实啊，实际上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就是《我爱我家》这部情景喜剧上演的时候，现在呢这个中央也好，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全国政协也好，中央军委也好，这五大班子的领导同志呢对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呢这种关怀更加无微不至了。大家看看这个满大街的这种摄像头啊，其实都是中央的眼睛在无时无刻的啊关注着我们细微的生活。一旦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啊，中央就会派出很多啊工作人员，比如说城管啊，公检法司啊，还有这个国地税啊，当然没有小学老师黑社会啊，这个没有，派他们出来呢帮我们解决问题，甚至呢解决我们。哎，总之呢就是两个解决，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或者说制造问题的，这样的话呢问题其实也就等于解决了。那么这一次呢，中央又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过紧日子的问题。因为已经2年了啊，无论是国家有关部门还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打了招呼了，这是公开的啊，就是讲如何如何的要过紧日子啊。这一点呢大家从这个公开的新闻和报道当中已经看到了，不足为奇。那么这一次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之后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具体的有 几条啊，其中吃饭这块不得提供啊工作餐当中的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能上酒。哎，接待单位呢不能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跨区迎送，严格控制陪同人数，不得层层多人陪同。这就是说把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啊都节省了，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啊。究竟办多大的事儿，现在呢因为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都还没有通知大家，所以呢大家等待下一步的好消息啊。好消息是每天都有啊。那么大家看了这个条例之后啊，我估计很多人都要兴奋的拍巴掌。就像前一段时间国家卫健委就这个董小姐和肖飞这件事儿啊发出那个严厉的处罚决定之后，这些网民呢在新浪微博留下欢欣的语言以及啊感动的泪水一样，觉得中央终于出手了。这个有些党政机关部门不讲究啊，搞浪费啊，不重视这个老百姓交纳的这个税收。那么现在中央又出手了，哎，中央一出手那肯定就要有啊，是不是？只是呢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这是公元1987年的事儿了。当时呢赵紫阳代表中央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到国外不得到车站、机场去组织任何活动和送行。哎，用不着啊，他是工作呀，对吧？你还送来送去的，回来呢也不要接，把这个仪式啊给取消了。当然赵紫阳呢还提了一句，他说这个 个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肯定就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他们这些人，他们不在此列。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这是咱们中国国情。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最好的传统，就是尊老爱幼啊。当然这个老不是说那卖烤地瓜那老头啊，那个不行，级别不够啊。哎，那是要在中央啊核心层卖烤地瓜的老头才行啊，前门楼子卖烤地瓜不行。那么后来江主席上台以后啊，就把这规矩给废了啊，迎来送往那是常态了。那这回中央下令搞这个例行节俭，专门提到啊，不得这个接待单位不得在这个机场车站码头搞这个迎送活动。那么以后咱们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出访受不受这个限制啊，咱们看新闻联播就知道了啊。那么从1987年再往前倒一下，又倒了27年，就倒到了公元1960年，也就是距今正好65年前。还有一件事儿让我们想起了啊，这个例行节约呀，这个事情啊，中央从来都是带头遵守，带头执行，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以至于让我们后人啊读到这些往事的时候，那真是被感动的哇哇大哭啊，真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炎黄春秋啊，2012年第五期，这上边呢刊登了一篇回忆文章，这个回忆文章写得好啊。因为这个作者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参谋长，他叫武建华，他是参与抓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见证人，也是参与查抄毛家湾的重要见证人。哎，所以他的回忆呢比较有分量。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中央带头啊，在三年困难时期，从这个1959年春天就开始了啊，一直延续到1962年下半年。那在三年困难时期啊，中央怎么带头搞精简节约啊？那大家别担心啊，今天不是挖坑啊，今天会把这件事跟大家说清楚，因为中央这个精神太重要了。大家必须啊，根据历史啊、现实的这两大股力量，把自己的精神武装起来，过好这个紧日子啊。所以我们要高屋建瓴、无微不至的把这个问题啊全方位的给大家讲清楚、讲透啊，领会好中央的指示和精神。武建华参谋长回忆啊，中央办公厅在1959年到1960年借北京市搞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啊，建筑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啊，以及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就包括李瑞环同志在内啊，在北戴河又修建了大会场、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局电话总机啊、车库等公用场所。你看，大家看一看，当时中央为了在北戴河办公，结果就用了人民大会堂的剩余边角料修了这些东西。这种精简、这种例行节约的精神可以说是光照古今呐，对不对？那北戴河是什么人才能去的地方啊？那都是一些主宰中国人民命运的这些大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党外人士以及活动家才能参加的啊，这么一个地点。当然还包括红二代、红三代等精英分子。那么他们住在人民大会堂边角料建筑起来的这些啊大会场啊、小会场啊、俱乐部啊、餐厅啊、车库，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和学习吗？难道不应该把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感动的哇哇大哭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大家再往下听啊，还有更感动的。然后呢，又在连峰山下为林彪副主席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楼。武建华补充了一点啊，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出逃的，北戴河96号楼也是用边角料修好的。那么林副统帅最后的出逃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南木会员提到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边角料太多了，副统帅受不了了，或者说副统帅意识到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堆边角料，哎，所以老人家呢坐不住了就跑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武建华参谋长啊没有给出我们具体的答案，我们就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的统一通知吧。啊，这个咱们先不学习了啊，避免大家瞎联系。这年头边角料太多了啊。那么咱们再讲一个边角料的事儿啊。1960年9月6号啊，有一个重要的单位成立了。这个单位啊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烹饪学校。这是咱们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烹饪学校。哎，这个学校规格非常高。他的校长呢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担任。这个高登榜是副部长啊，所以这个学校的规格至少是个司局级。哎，那么这所学校的成立大会啊，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人物参加啊。国务院副总理啊，这个名字不提啊，敏感词。国务院副秘书长齐彦明、曾一凡、赵守恭、高登榜。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郑思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于新清。中央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范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行政部副部长严廷泰。中国科学院管理局副局长杨德普。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殷玉坤。北京市服务局副局长丁铁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管义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四个啊，不念了。然后参加的人是什么呢？中央机关事务工作协作组组长和主管机关事务工作的办公厅主任或行政司司长，国管局各处处长，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各大饭店负责人，著名厨师以及上海烹饪工作代表，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各大饭店培训单位主要老师，烹饪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央国家机关炊事员代表，一共8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那么这次大会为什么这么隆重啊？因为这所学校呢，就是在艰苦朴素、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成立的。因为中央国家机关呢，这些干部们，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为了应对1959年春天以来的啊副食品供应紧张的这个原因，那么就在全北京范围内呢建立了271个生产基地。这些生产基地呢养猪养了35280多头，鸡鸭10万多只，奶牛500多头，耕牛560多头，骡子驴子700多头，羊1.36万只，兔子8000多只，鱼463万多尾，蜜蜂1280多箱。那么收获的蜂蜜就有36000多斤。蔬菜啊，粮食不计其数，还有这些肉蛋奶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供应中央国家机关51个单位啊，这些领导干部呢吃好喝好，然后把我们的中国呢建设得更好。那么这些东西拿来之后，它是要有人来做的， 对不对？所以中央考虑成立了烹饪学校。1960年9月6号，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非常严重的时候，中央做出了这个英明的决定和指示，对这个厉行节约啊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和规矩。那么后来呢，这个北京市政府啊反映啊，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央国家机关建立的这个生产基地呢，一共占地9万多亩，这里边呢占用了一大部分北京市老百姓的农民的用地啊。中央听了以后非常愤怒，怎么能欺负老百姓呢？啊，我们建生产基地是为了老百姓啊，然后我们占用农民的土地，那农民吃什么种什么呀？所以中央又决定退还了6万多亩。那么剩下2万多亩啊，究竟怎么处理的，中央也没有下具体的通知，我们从这个人民日报上啊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核定本，所以这件事恐怕只有天知道啊。所以今天啊咱们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啊。通过这些啊斑斑可考的历史，大家就可以看到啊，中央这一次下决心跟大家一起过紧日子这个重要的指示，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的消化理解好啊，对中央的精神一定不能辜负，好不好？就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再见。